牧师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接一起来看啊，《希伯来书》第九章。刚才在听到传道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思想，就是说我们当看到一个免费的东西啊，一般人都会去排队去拿，对吗？然后无论那个队多长，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你一定会排到底去拿那个货。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这个是一个有钱人，他是看过这个东西，然后他觉得啊，有无所谓的，不用钱，为什么排那么多长队去得那个东西呢？其实有这样的人的。其实今天，我在想这个例子，就刚刚好就讲到说是好像希伯来人一样，他们已经有了旧约的装备还有齐全的东西，他们觉得耶稣基督也只不过是一位小先知的感觉，所以他们就觉得，其实基督对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融进去，没有办法恰进去，所以他们连队都不想排，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所以今天的作者不断的透过希伯来书一直告诉他们说，这个队你要去排，因为是要迎接耶稣基督的。好，接到昨天呢，牧师一直在提到说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一个那个叫什么operating system， 就是好像一直在运行的一个软件这样子，一个系统，对，一个工作的一个系统。所以这工作系统呢，就好像代表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睡觉啊，起来啊，然后吃饭啊，睡做工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这个一个人生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 operating system 啊，这个工作系统啊，其实是要更新的。这更新不代表说是从零变成有，而是从有聊的东西要不断的更新更新更新。然后我们每次就会用的字也叫做 upgrade， 我就去找 upgrade 的中文，就是升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真的当每次升级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有一些要清除你过去的一些不好，然后要加进一些更好的再进去你这个现在的系统里面。所以你就看到我们的手机啊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所以为了就是要一直更好一直更好。所以我就看到说，耶稣基督就像我们人生的，他们一直给我们一个更新包，更新包就是一个 renew patch， 就是每一次你有了这个工作系统，你加上这个更新包，你就可以提升，你就可以升级。所以这个更新包呢，是可以让我们脱离一个老我，进入一个升级的人生里面，不再被这个世界给辖制。因为我们是不用再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用属天的眼光来看整件事情，进入一个更完全的人生。所以要靠着耶稣基督里面进到与天父同在的一个圣所当中。所以透过不停的这个更新呢，我们要进入一个完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脱离这个辖制，进入限制，进入这个完全里面，是我今天的主题。我们一起先来看第一到第十节的经文。这里我就分成三个小点，就讲到说要脱离地上有限的侍奉。在第一个小点里面，就是在第一到第五节的经文讲到说，在地上一定会有地上帐幕的预备。那作者就不断用回过去摩西讲怎样把这个帐幕建出来的例子。我们一起来看这五节经文。经文里面就说到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个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月柜，柜里有圣玛拿和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有荣耀的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所以他一直在讲说整个帐幕的建造你可以上网去查了，这个整个帐幕是怎样，我没有放出来。OK， 然后你去看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看到更明白，就是这个帐幕就好像有一层一层一层的感觉。所以他这边就有讲说头一层，然后又有第二幔子，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细细来看到底这些跟今天作者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第一节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就看到说，他是想要表达说，原来旧约里面有一个敬拜的礼仪，还有一个属世界的帐幕。为什么说是属世界帐幕呢？因为是建在地上的嘛，然后是摩西领受所建出来的。这里又讲到说礼拜，礼拜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可以 可以翻译成为侍奉。那敬拜呢是侍奉的本质，侍奉呢也是透过敬拜来表达，两者是不能分开的。旧约和新约里面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有敬拜，都是有侍奉。但是作者今天不断想要表达，就是新约呢是超越旧约的，所以他在第二到第五节里面就不断在让读信的这些希伯来人呢去想象摩西帐幕的荣耀，他也让我们可以去想象，既然旧约里面有这么荣耀的帐幕，那新约里面其实有更大的荣耀在等着我们。所以收信的犹太人呢，其实是很熟悉这个摩西的帐幕的。他们在过去摩西五经跟旧约里面，他们绝对是非常了解这整个帐幕的一些结构，跟过去他们所庆祝神节期的一些仪式。所以这个帐幕呢，就是真正就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与神立约的时候，摩西呢根据他在山上领受神给他的指示所搭出来的一个帐幕。所以我们刚才就看到很多地上的东西，就是有预备的帐幕啊，有圣所的陈设。那我们也知道头一层叫做圣所，那第二个幔子进去过后呢就叫做至圣所，所以有分别。然后至圣所呢是只有祭司一年一度在赎罪日的时候可以进去的一个地方，然后至圣所里面有至圣所的陈设。但是很明显作者并不想多说这些属灵的物件这些全部物件呢，其实在帐幕里面都有一个都有很多意思很多意义在里面。当我们在读回旧约的时候，他就有解释很多，但是作者里面却用一句话说，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来表达这整个帐幕的意义。他的目的呢，其实是想告诉当地的希伯来人说，帐幕呢，这个在地上的帐幕的侍奉呢是很有限的，然后跟基督耶稣这个大祭司更美的侍奉呢是有分别的，所以他就没有一一细说这整个这个整个帐幕里面的一些意思啊，跟更细的这些东西，他是要快快带到去他们看到，哎，你知道吗？这个跟我们现在新约有耶稣基督过后是很大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小点，在第六到第八节的经文就讲到说地上有限的侍奉。其实到第六到第十节这整段经文里面呢，他就讲到这个地上的侍奉，地上的帐幕呢有两个有限的地方。所以第一点他就讲到说，六到八节这边就讲到说，在地上的帐幕里，特别是讲到进入至圣所的路呢还没有显明。我们就看到第六到第八节经文这边就说到，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神的礼，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度独自进去，没有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所以他就想说第一层的这个帐幕呢，众祭司是很常进去，有敬拜，有侍奉，有敬拜，侍奉。但是第二层的帐幕呢，就只有大祭司每一年要带着献祭的血呢，就是要进到去里面，而且是为着自己跟百姓们的过错来献上了。而且据我知道，就是他们每次进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有没有命去来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每次他们就会帮那个大祭司绑着一条绳子。然后在赎罪日的时候他们进去，然后过了赎罪日后，如果他没有走出来，就是要把那个祭司尸体拖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有这样子的礼仪。所以他作者想表达就是即使有地上的大祭司不断在帐幕里面服侍，但是进入至圣所的路尚未显明，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至圣所，而且是看起来好像一个软弱无力，明明神就在里面嘛，就感觉神好像在里面，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好像有很多的拦阻。我们有大祭司，我们有祭司，可是还是不能见神的面，然后好像不能跟神连接的感觉。所以作者一再而表达就是说，其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没有显明，那其他这种饮食啊、诸般洗涤的规则啊，也只不过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条例而已。所以他作者也让我们看到说，虽然这个帐幕很荣耀， 但是里面的侍奉呢其实是非常的有限的，然后祭司呢就要不断的进入圣所里面啊，敬拜神侍奉神。第七节这边就特别讲到说只有大祭司可以一年一度进去嘛，所以他是表达说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其他人不能进去。然后接下来还有讲说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是指说旧约这个献祭的制度还存在的时候，摩西的帐幕呢它的样式和旧约的这个献祭的制度呢都是圣灵所启示，都是神所启示的。所以圣灵用词指明在第八节就讲到说，就是指说旧约里的百姓们呢他们没有办法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进入到至圣所，而且这至圣所的路就对他们来说是好像有一个限制这样子，就停在那里，就停在那里。所以进入至圣所的路呢对他们来说是不通畅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去的感觉，然后是为这百姓们赎罪的。其实这三节经文里面作者是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地上大祭司的服事呢都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那里去，那就更不用去多说其他肉体的礼仪啊习俗啊跟一些表面上可以看到的物件之类的事情。但是他是想要表明说现在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到神的圣所。这个就是作者里面想要一直表达的，是说不要一直停在有限的侍奉，不要一直停在一些我们看得见的东西，看得见的物品，跟一些要预备这个预备那个，但是不要忽略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作者一直在表明说不要被这个地上有限的侍奉给限制。然后第三个小点他就特别继续说到第九到第十节讲到说地上有限的一个献祭。第九跟第十节经文就特别说到那头一层的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这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是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信的时候为止。所以在地他这边讲明说在地上的帐幕里面呢献祭呢是不能洁净敬拜者的一个良心的。所以第九节就讲到说那一层帐幕是现今时代的一个预表呢，是表示所献的礼物跟祭物呢是不能洗去人在良心上得以完全的。所以上一章就特别一直在讲说旧约有瑕疵，所以不管旧约的帐幕和敬拜礼仪有多么的荣耀，多么多的这些这个那个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所献的礼物呢只是外表礼仪的一个果效，并不能洁净人的良心。这里特别一直提到良心良心良心哦。最近我在那个 Morningside 有接一个在宣一个宣教的一个媒体的录制里面哦，我就要用客家话一直在讲嘛，然后我就读到一个字就讲到良心良心良心，然后我就今天又经文里面也一直在讲说不能洁净人的良心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查找良心的意思呢，就是在英文里面就是那个 conscience， 就是对任何事情的一个知觉，一个道德上的良知，都是与敬拜神有关的。是在神的面前呢，良心的功用呢不是拿来辨别是非，这个良心的功用就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有知罪感，让我们有这个罪疚感，就是我碰大家你在说谎啊，在做错一件，不是鼓励大家说谎啊，但是大家难免会有说过谎啊，就是在我们在做错一件事情，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会不会说错话，我们会不会不小心说了一个白色的谎言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好像有一点点过意不去，好像总是觉得说我是不是这边做的不对啊，那边做的好像得罪神了之类。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他们每次叫良心发现啊，就是可能我们良心里面有一个知罪感，我们没有办法过得去，所以这个就是眺望的一个人的良心发现。所以 这边就讲到说，其实一个良心跟罪呢，它有什么连接呢？其实我们要每次看到就是，只有罪得赦免呢，良心呢才可以得着洁净哦。因为如果你今天不相信你的罪可以得赦免，你的一生就活在一个罪疚跟内疚里面，你没有办法走出来，所以你总是会良心卡住。你如果处理不到啊对人的信任，那你以后也是很难去信任别人。这个就为什么我们每次要真的是进入到一个医治一个释放里面，我们要去对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去完全的医治过去这些所有的不好，我们就可以在良心里面，我们就可以有办法过意的去。所以这里一而再再而三说到，这些地上的祭物呢并不能洗去并不能让我们在良心里面呢得着洁净，是因为这些也只可以暂时掩盖那个罪，而是没有办法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的。所以作者讲了很多这些旧约里面的饮食禁忌啊礼仪啊，也只是一个表面属灵上的一个意义。他特别在接下来经文他就会讲到说，等基督来到以后，在第十一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他们就会特别说到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对圣经比较熟悉的人，我们也知道说到最后我们只是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神，并不需要任何的实在的一个敬物。所以在上半段的经文里面呢，就一直用肉体跟良心来对比。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呢，我们就会看到说，作者用身体得洁净跟良心得洁净来做对比哦。所以这里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思想，就是今天我们地上真的是有很多的东西，地上真的是有很多看得见的东西，就好像刚才 Pastor Wing 有说，地上看得见的东西有人排队一定是有好料，所以就会去排队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常很容易就限制在我们在地上里面看得到的东西，我们觉得这个是比较好，那个是比较好，然后我们就很多的选择。所以对希伯来人来说呢，作者其实在鼓励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仪式那样的仪式，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要来认识主耶稣基督。那我上网有看到一个我就其实我有很有兴趣啦，就是希伯来人讲可能会去信耶稣基督呢，我上网我就看到一个例子，他就讲到说一个妇女说他没有办法他的罪得赦免，因为他没有办法呢有祭物的血呢，然后因为他也讲什么逾越节啊，神就是看到这个血他就越过他这样子，所以他就很相信这个整个仪式跟一个摆上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每一年都想设办法回到去耶路撒冷献祭，然后以他就讲说如果没有祭物的血，我的罪怎么能够除掉呢？然后我就看到说当他在上飞机要回到去这个圣城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听到飞机上有人说这个他就讲了一句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你除罪。诶，他就觉得说那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谁？所以当他去了解整件事情，他也明白其实神儿子宝血的意义呢，真的是一次献上就完全献上，不需要在每一年这样子去献祭了。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也没有办法一直回到耶路撒冷找大祭司进到帐幕里面献祭嘛。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就看到说他们只是要抓住一点，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孽，一次献上就不需要再献祭了，这个观点他就可以更深的相信，更深的明白。所以对于我们呢，我们有什么思想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我们要脱离一个地上有限的一个侍奉。当我们每次来到教会，我们在庆祝神的节期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在乎今年祝棚节在哪里，那个帐幕搭得多美，那个花 有多少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一个预表性，让我们可以更容易进入到这个与神同在的一个观念里面。当然没有这些东西是可以吗？可以，但是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在一个神的欢庆里面嘛。所以作者的意思是代表说不要一直活在一个过去一个旧的表面里面，而是要进到更深的一个意义里面。所以接下来呢，在第二个大点呢，在十一到第二十八节这边就特别说到耶稣基督是更完全的祭。在第一个小点第十一到第十四节， 耶稣献祭呢比地上更美。第十一节经文就讲到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所以旧约刚才就一直在告诉我们嘛，这边经文里面讲到什么山羊的血、牛犊的血，其实就是有为祭司、有为百姓所赎罪的一些血哦。因为对他们当时来说，他们知道这些血呢是可以掩盖人的罪，但是真正来说是不能除掉人的罪的。所以他们每一年里面都还是要有大祭司进到这个帐幕里面去为神的百姓们赎罪哦。所以这边特别就讲到说第十二节经文讲到说，耶稣基督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摆上了一个代赎呢，其实真正就是让我们把他就把那个圣殿的所谓的人看得见的第二个幔子给挪去了。他就让我们在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可以在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个不能进入至圣之所呢，为我们开了一个路。所以我在初信的这个初信造就的课程里面呢老师就很常会用这个十字架跟神跟人放在中间，然后人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被罪得赦免，然后耶稣基督就好像把我们接到去天父那里。所以耶稣基督也不断地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作者一直这样一直想要跟大家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每个人摆上了，现在你不需要这些过去的地上所看到的一些限制来进到神里面。而且现实是这些大祭司你看得见，但是却不能把你带到神的面前，但是耶稣基督确实可以。因为为什么呢？在第十四节经文里面他讲到很明显，就是他拿耶稣基督所献的祭跟地上所献的祭来做一个对比。十四节经文就讲到说，耶稣基督是甘心自愿的将自己献给神，这个是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然后你知道我们在旧约大祭司献祭的时候，这些祭物呢其实是你问他你要献上吗，你不可能问那只羊你要不要被献上吗，他都是被选上，然后他们只是白白的被宰了，就是这些祭物呢是被动的，是无知的。所以但是耶稣基督却是甘心乐意将自己献上。然后基督呢在道德上呢是无瑕疵的，他没有犯罪，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本身耶稣基督。然后呢祭物上面呢，我们知道说他们每次会选那些他们只在眼睛上面看到这个是没有残疾的就可以献上了。所以他继续的来比较说，耶稣基督的血能洗净你们的心，但是这些祭物的血呢也只能还有这个牛犊的灰呢只是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就好像暂时掩盖，而那个功能不是像耶稣基督血一样，跟洗净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作者一再的表达说，耶稣基督进入了天上的圣所，赎罪的效果呢是更美的。他进入的帐幕是天上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是更大更有力的一个帐幕。意思是指说耶稣基督就是在天上的那位大祭司，跟地上的祭司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并非是在地上的帐幕服侍，而是在天上帐幕服侍。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献上了真正的祭物，看到说洁净的效果是更好，然后更是可以让我们的良心得洁净，让我们的罪得赦免。在第二个小点里面就讲到说，基督的献祭呢确立了这个新约。在接下来15到22节的经文里面就一直在说到神呢耶稣呢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为了很众人的死呢众人的罪呢而上了十字架，然后为了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得着那永远的产业。所以基督耶稣基督他进入了这个圣所，就是天上永远的圣所嘛，所以他一次献上呢就为我们每一个人所献上了。在经文里面就讲到说，为此在第十五节说，为此的意思就是说，透过这一到第十四节作者所讲的事情呢，耶稣基督就进入了天上的帐幕，成了我新月的一个中保。 而且叫我们每个蒙召的人呢，都可以得着那永远的应许。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更美的祭物。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他就是在第二十七到第二十八节经文里面就讲到说，其实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出路，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众人的罪而死，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中保，我们相信他的宝血是永远有效，我们相信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罪得赦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他为我们所受的死跟受的苦呢，就可以救赎我们，接近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很知道我们的大祭司是谁，我们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我很常不断问我的小组员们，你为什么信耶稣？今天无论现场或者线上，你都可以问你自己，如果今天有一个新朋友或者是你刚认识的朋友，他问你说你为什么信耶稣，你会怎么回答呢？啊，我通常收到答案就是啊，我信耶稣很好啊，有应许啊，不用烦恼啊，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啊，他会供应啊，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对于人来说，这些可能他们都有了。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还是可以对我其他啊还没信主的朋友说，我的耶稣基督可以为我的罪赦罪，你的神可以吗？他们就会找不到答案，因为真的只有耶稣基督可以为人的罪赦罪跟赦免。所以我自己过去一个经历呢，在这整张经文里面，我就想起我过去的一些经历。过去，我有一段日子是很怕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还是关灯睡觉了，但是我过去的日子是很怕黑的。那我在一个黑暗里面呢，我就错误，就是我会有自己一个宗教的想法跟一个限制里面，我就拿了圣经抱着来睡觉，我就觉得这个圣经很有能很有力啊。但是我有圣经却是不明白耶稣基督的大能，就好像在一个限制里面，就好像刚才作者一直讲的，你有帐幕，你很荣耀，什么都好，可是你没有进到一个救赎里面。所以我就看到说当我们好像我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们进入医治释放的时候，你知道医治释放有很多的环节吗？每个环节里面可能用水洗脸啊，然后跟天父拥抱之类的东西，这些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动作一个行动，但是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换来的一个我们可以被救赎的一个限制性行动。所以当我们用水洗脸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这是预表耶稣的宝血将我们洗净，那我们才可以进到一个完全被赦免的里面。你若不信这个水，拿什么水给你洗，拿真的水给你洗也没有用，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所以耶稣基督宝血的能力呢，是能洗净了这个事实呢，我们真的是要来认定跟相信。过去我在这个同性恋的背景里面嘛，你知道因为我过去有很多这个性关系啊滥交的一些经历，即使我医治释放过后，你会有一些过去的画面仍然飘在你的脑海里面，就是总是会有这些事情飘出来，然后控告你，然后就定你罪这样子，然后让你羞辱这样子，好像在思想上犯了罪的一个控告。所以有一次呢，就有一位姐妹跟我讲说这个经历是很真实的，因为她以前她也是，因为她是拜拜跟她背过很多这种佛经啊是什么之类，所以她有时候她安静下来的时候，她也会听到这种过去佛经啊这些声音进入到她脑海里面。她就告诉我说，她建议我说，每一次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先宣告耶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洗净我。很奇妙，就是我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我每次去确定去相信耶稣宝血是可以洗净跟遮盖我的时候，哎，这个思想没有了，就是很突然间没有了，就是突然间不见掉了，然后甚至会忘记很多过去的这些不好的经历。所以今天总结来说，我们真的是要脱离地上宗教的一个限制，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完全的约里面。所以我们会很容易被过去的老我跟很多一些宗教仪式的框住，就好像希伯来人一样，他们被过去很多有经历很有知识的，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永恒的约里面。所以我今天我们不要只是在外表上面有这个行动上的更新，我们换新衣服新发型啊，新什么都好，但是我们里面呢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力量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升级，要成为那个复兴的一代。这是我今天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我们我在这里继续做一点的补充回应。那我想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在这里，特别刚刚就引用了昨天所说的那个生命的更新，是我想这个期间是我们大家都努力在寻求、在渴慕、在灵里头的一个更新，以至于我们期待更大的复兴。当五旬节纪念圣灵降临，那今天我们不是没有圣灵，我们有圣灵，但是有圣灵跟被圣灵充满是两回事，跟有圣灵跟不断的在圣灵里头去更新。但我们知道说神的灵是在人的生命当中来做更新的工作，那不更新的话，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已经有信仰来做礼拜来侍奉神，那这些好像都已经有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他久了，有时候人是这样子，他很容易僵化就是僵化之后就会麻木就会觉得说好像其实信仰也是很平淡，或者说神的真实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既定的一种宗教的仪式所以我想这个是有困难的，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更新，那在不断的更新的当中，那今天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份，那特别因为希伯来书要对着这一群所谓的有传统的信仰的这一班的希伯来民族犹太人来形容来讲的时候，所以似乎一直要不断的去重复不断的讲述有关耶稣基督的属性。那耶稣基督的属性，所以从前面一开始讲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几个主题，或者这几个跟大祭司啦、更美的约啦、更美的中保其实它不是在这里出现，它前面都一直不断的出现重复。那我今天这样看下来的时候只是再强调不断再强调特别是当第十三、十四节那边就讲到，若山羊或者公羊的血或者母牛犊的血砸在不洁人身上，尚且能够叫人成圣身体得洁净，何况岂不这几个字，若只是人间的这个都能够叫洗净不洁，更何况这个借作永远的灵无瑕疵的献给神，就是基督的这个摆上。那当说到这样的一个强烈对比最终表达什么？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得蒙了赦罪，赦罪了之后被拯救了之后得赎之后，到底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边就提出了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特别提到就是刚刚我们看十四节来到最后，当被洗净之后免去死刑了，使你们侍奉永生的神嘛，最终是要来侍奉神所以刚刚在思考到到底我们今天得救之后要怎样，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之后要怎样信耶稣之后怎样，很常一般人就带着说信耶稣之后 OK 我就免死了，我就得赦罪了，我就有的上天堂了，那这个只是一个笼统的一个表达，但是具体的生活，那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信耶稣，你信耶稣之后要怎样，原来为了要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个真理也跟旧约马拉基先知的真理是一个相对应的，要侍奉神。今天到最后当主来的时候，他要分别的就是侍奉神的不侍奉神的除了恶人、义人，那侍奉神跟不侍奉神原来也被分开来，所以这里讲到最终我们得了这一切就是为了要侍奉永生的神。那侍奉了永生的神又有什么结果呢？ OK， 当然今天我们说到侍奉神的时候对一些人来说有我在教会我有做招待有教会我负责音响我在教会我负责带敬拜 当然这些都是侍奉，但是我们的整个侍奉就是最会看到是你人生活着的一个目的跟意义。就是说我的侍奉不只是说我在这里做招待，或者我在这里有在操作电脑，那不只是这样子，就看到说我们是要侍奉永生的神。那这个侍奉很显然不只是做一个东西两个东西，而是我的生命的活着的意义。当然我想没有人应该没有人会满足于说我活着的意义就是我可以继续在那边操作电脑，你可以渴望更多嘛，就是我操作电脑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要把这个字弹出来的时候，让听的人看的人哇就看到这个就打进他的脑海里头，然后哇他就看到是的，原来我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要好好爱这位神啊。那你就知道原来当你在按这个电脑的时候，包括你按你的歌词的时候，说主啊，我要让歌词出得好，让听的人看的人就能够能够随着，就是你会知道说我每做一个东西其实它背后还可以有更深的意义，对人的生命产生影响所以这个就那个侍奉的心智侍奉的心态更强。所以当我们这样侍奉的时候有什么结果呢？ OK， 那个结果下面就引用了一个字，这个字是一个重要的字，我们不常谈这个字，但是这个字需要谈，就是说到立遗嘱因为中文圣经在这里说到遗命这个遗命当然新译本就翻译成遗嘱其实就是说到为什么要立遗嘱呢？就是十六节说凡有遗命的或所安有遗嘱的，就要等到这个立遗嘱的人死了那这个遗嘱才有功效嘛所以这里讲到遗嘱。那这个遗嘱是什么呢？因为十五节你看回上面的时候，因为讲到一个永远的产业，原来凡是属于主在这个约里头的，神已经应许了我们一个永远的产业。那这个产业怎么得着呢？因为已经有遗嘱立了下来。那今天当我们开始在思考一些遗嘱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忽然间会想，我今天虽然不是说我拥有哇财富这些，但是我至少还有一个房产。Okay， 当我有一个房产的时候，这个房产就是我不会永远的嘛，这个房产它无论是多久的契约，但是对我来说都不是永远的，因为我在这个世上只有一段时间而已，时间到就要回去了，那所以这个就要留给后面的人。但留给后面的人的时候，我就会看那个是需要靠一个遗嘱那我就想我的后代他们可以不用努力，可是将来他们会拿到一个遗嘱，但是我想我的上一代没有，因为我上一代在马来西亚，所以马来西亚虽然也有房子但是我如今是新加坡人，我不会拥有马来西亚的房子，所以对我来说我没有期待在马来西亚可以拥有什么。那所以对我来说在新加坡我没有从上一代承接这种所谓地上的遗产但是我会为下一代预备这个遗产，所以我在思想一些遗产的事情。但是无论得到也好给也好，那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东西。但是今天我却有一份的遗嘱你也有一份的遗嘱，是主所立的，是永恒的，这个永远的产业天上的产业所以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我们要侍奉神，很简单啊，因为当我们侍奉神，我们更加的蒙神纪念所以礼拜天提到奉献的事情，那今天我们的奉献也好，我们的服事也好，你会发现无论你献上的是金钱，你摆上的是时间，原来这一些都是被纪念的而且这个被纪念都是在积累我们永恒的一个的基业所以感谢主，在今天这一章里头讲到最后讲到耶稣是进了天堂。你知道天堂这个字在圣经不多出现，只有两次而已，一个是在这里，另外一个是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讲到耶稣是进入天堂。为什么圣经不常出现对基督徒来说死后上天堂这个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因为圣经更具体的说是进到神的国， 是进到新天新地啊，是进到神同在的那一个的地方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就特别提到天堂这个字啊。可是进天堂之前，二十七节又是经典的一个经文，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时候，且有审判。那审判就关乎我们做什么选择，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做怎样的一个选择。所以我想今天的经文特别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侍奉神，我们要侍奉那个永生的神。将来的奖赏那个是将来，但是如今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要侍奉永生的神。所以怎么样侍奉呢？怎么样有个更好的心态来侍奉呢？不断的更新，更新我们对神的那个的观念。好，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